这你们刚刚念完圣经了是吧？
是的。
啊，念完好，那我们现在先把它关掉哈。先把这个先关掉。好，我还是喜欢看到你们的脸啊。假如你们愿意打开的话，因为我比较喜欢有 interaction 啊，不然的话我在这里会打瞌睡的。好，非常抱歉啊，刚刚这个没办法。这个马上接上来啊，我就想，就是当我们谈到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在你脑筋里面第一件跑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或者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圣诞
要
礼
讲
物、
真话，要讲
礼
真话，
物、礼物，
啊，礼物，还有呢？
圣诞
仙
树，
啊，
圣诞老公公，
啊，圣诞老公公，好，还有呢？你们中间还是有人没有讲真话，
还有休息
呀、啊？哦，那是好白，那是好白。
圣诞树。
哦，圣诞树，那你都蛮乖的。我发现，哎，特别姐妹，不是 shopping 吗？圣诞节不是？
今年不能 shopping 啊。
今年不能了，但是我假如提到这个 Christmas， 你一定想到这些嘛，其实啊，我发现，我们很多很重要的节日，基本上都被这些 commercial 的人，被 hijack， 被他们绑架，其实圣诞节目的不是 shopping 的，那你可以说啊 ，shopping 我是为了要为人家买礼物，that's okay 啊。那下面我就要讲，刚刚这个 David 马上就想到礼物就很好，我以为普通小孩子第一个反应是，圣诞老公公，然后就是有这个礼物哈。哎，请问你们在圣诞节买礼物给家人容易吗？啊，不容易，这大家都有经验哈。你知道送礼物？比送一个礼券难很多很多啊，那个到后来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送人家礼券啊。其实从送礼物的角度，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你知道为什么？一个真正好的礼物是要看你送的人和接受的人，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啊。因为呢，一个和受礼物的人，他真的心里很想要，或者这个很需要的东西，假如你正好送给他的话，我相信这才是一个最贴切、最好的一个礼物。我有个坏的见证啊，那时候我刚结婚没有多久，其实是第一年吧，第一年啊，那时候我在还当学生。一个月的薪水才200块美金，我居然花了大概20块钱，帮师母买了一瓶香水，不是 cologne，is perfume。你知道他一天都没有用过，他也没有跟我解释什么原因啊，我猜大概是那个味道他不喜欢吧 ，whatever， 那我就狠狠学了一个功课，送礼物真的不容易。真的要送一个别人真的需要，而且对他有用，而且可以持久有用的，这个礼物才是真正好的礼物，啊，真的才是好的礼物。有一年，Christmas 时候，这个我们正好到欧洲去看女儿，那顺便我们到英国去看以前在校园上工作的一对夫妇，后来他们毕业以后做事了。住在 Oxford 附近，我们就去看他，正好在他家过圣诞节，那这个他家里有2个小男孩，那天看这2个小男孩打开他爸爸送给他们礼物的时候，对我感触很深啊，他那个老大呢，打开了礼物以后，哇，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呢，二话不讲，拿着礼物就跑到自己房间去玩了，然后一直到吃饭的时候还没有出来。那他老二呢？打开礼物包，看你礼物，爱要不要的啊，就在这里叽叽咕咕的啊。我就看见，真的这个是收到一个他真的想要， 而且能够很 enjoy 的一个礼物，对这个收礼物的人真的是蛮重要的。啊，他那个老二呢，因为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没有跟爸爸妈妈讲，所以爸爸妈妈大概买了一个东西他并不想要的，啊，所以就闷闷不乐的待了一个早上。所以送礼物跟送礼物的人，啊，还有收礼物的人真的都很重要。啊，一个最好的礼物其实是一个我们最需要的礼物，啊，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是我们最需要的礼物。比如说在一个很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给这个人一杯凉水，其实是他最需要的，啊，在饥饿的当中你给他食物，这是他最需要的，在生病的当中得到医治，这是他最需要的，在动荡不安的当中你需要的是平安，啊，在沮丧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安慰，啊，所以得到的礼物是真正常常我们最需要的礼物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想要谈的就是今天我们最需要的礼物是什么，啊，今天你我，啊，最需要的礼物是什么，啊，我在这里稍微 先 clarify 一下，不要因为这个题目你以为只是为了，还没有信的人传福音的，啊，是的确确是为了传福音的，这就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礼物不单单对我们需要重要，而且能够持续的享用。真正好的礼物是我们不单单得到的时候很开心，而且这个礼物我们可以持续的享用。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周遭你看一下，你不要看别人，就看先看自己，那个比较安全一点啊。多少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福音有多好，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有多少人每天在享用福音的好处，有多少人我们每天仍然享用福音的好处，想一想。所以一个最好的礼物是它的功效是可以一直维持的，我们都一直需要的，啊，所以其实刚刚很感谢神这选的诗歌里面都已经提到了哈，所以真正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真的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的，因为只有他，啊，才能够，让我们面对我们真的面前的许许多的困难，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能够有可靠的盼望，而且呢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有意义，啊，这听起来都好像很大的名词，但是我等等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讲得清楚，啊，让我们生活有意义。其实这个年头很多人，生活这个词已经用得太广泛了，可能因为应该只是用生存 surviving 而不是真正生活 live the life，啊，所以我们人生其实不是单单生存，我们是要真正活，而且活得要有意义，这是只有主耶稣可以带给我们的。那刚刚你们已经 读了圣经了哈，那我就assume你们 都还有点记得哈。那这个圣经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是主耶稣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他家乡的，这个会堂里面，的 一段记载，这是路加，记载的。那这里讲到主耶稣他是按照他们的规矩，就到他们的会堂里面去，在安息日的 日子里面，在安息，在会堂里聚会，啊，他们一般的会堂的聚会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有点类似的，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祷告，祷告以后呢就读圣经，啊，他们读圣经比我们读的更多，啊，他们一定会读摩西五经，这个先知书，然后这个，Holy Writings，啊，他一定会都通通读的，而且呢他都排好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起，不是起义经文，是起义经文，是事先排好的，啊，所以是，所以呢，基本上他读经的时候管会堂的人他会把这个圣经递给，这会众当众的人呢，来读，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呢， 都站着读的、啊、表示对神的话的、尊敬。所以耶稣耶稣那天在那会堂读的那段经文、啊、实际上是很奇妙的一个coincidence、啊、他读的那段经文呢是从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 读的。那他读的是 这刚刚 你们还记得的话十八节十九节呢，这两节实际上是跟我们现在读的以赛亚书有点出入、啊、那很可能他是这个七十世译本的翻译、啊啊、所以 是从、以赛亚书里面选出来的。那他在读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就在讲到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会做的事情，他会做的事情、啊、所以呢主耶稣正好就读了这一段、啊、然后呢读完以后呢、他还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什么意思？那是念的那段经文是预言将来弥赛亚来要做的事情，他说今天这讲以赛亚书讲的话就要应验在你们，换句话说叫成就在你们的中间。换句话说主耶稣就等于在宣告我就是那一位、啊、我就是那位 弥赛亚、啊、所以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啊、那个要来的 这一位呢就是我，就是我。然后他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没有读完那一段，他只读到哪里就停了呢？他说读到这个啊，他说呢就要，他就说这个 要宣布这个禧年啊，宣布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啊。那个、在我们的圣经那个是个句点，实际上是一个逗点啊。他下面还要讲主第二次再来要审判的事情，哎，他就不念了，他就到那里就停了啊。所以他换句话说，我来就是要报这个好消息的。我就是那位弥赛亚，我来就是报告那个好消息，将来的禧年现在就是透过我的福音就来到你们的当中啊。那很可惜今天主日学没有把禧年讲完哈，我就可以跳过去了哈。那我现在就很简略的介绍一下禧年，那你们下个礼拜主日学的时候一定要来听，假如你对禧年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啊。所以旧约的禧年实际上就预表的将来福音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国度、啊、就是这个禧年。那禧年、啊、就是七个安息年的后面的一年、啊、七年的最后一年就是安息年、啊、七个禧年之后的那一年就叫做禧年、啊、英文叫做 Jubilee、啊、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啊、今天早上主日学里面也提到了哈。那这个禧年呢基本上就是赦免很多的事情，而且呢你这个当这个家产因为经营不好的卖给别人的话，禧年的时候要还给你的，田地也不要耕种的、啊、所以那个年就是用一个很实际的情形来预表将来真的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这就是那个状况、啊、所以换句话说禧年就代表了福音，也说明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耶稣来就是把禧年带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啊、那今天 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他带来的到底这个礼物包括些什么、啊、这个礼物包括些什么啊。你里面找不到巧克力的、啊、这个但是这个到底带来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那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跟我们今天念的这段稍微有点出入，但是基本上是个代表性、啊、是个代表性。换句话说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换句话说耶和华神 commission me， 就是差派我啊、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啊，当然有些出入在以赛亚书里面，基本上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的需要，人的状况，啊，当然了，今天我们念这段经文，我相信在这个在湾区，有好工作的家庭呢，会觉得奇怪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特别讲了贫穷，你这个湾区我才前一阵才知道，这个帕拉通那一代穷人的这个年收入是10万美金，啊，所以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什么叫贫穷啊？啊，但是我们看神讲的话不是单单只是物质上的啊，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我相信我们看完之后，也许你会承认。是至少会邻里贫穷的会谦卑的下来，想到我们生活中间真的还蛮缺乏的，我们生命的当中真的还需要很多的这帮助的哈。好，我们先一个个来看。首先他说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其实即使在我们这里很丰富的美国，更加丰富的加州，更加丰富的湾区，其实还是有许多生活上很困难的人，还是有。最近也是大概受到我女儿的影响，我女儿这个对这个同情这些穷人，她比我们感受深很多啊。那后来我觉得也是对啊，假如你去看一下新闻啊，在特别在pandemic 这个当中。许许多多的人真的没有工作，真的没有工作，他真的就说是月光族的，那现在没有工作，他真的没有办法生活，所以不要，所以神也眷顾啊，神也眷顾，这是这样需要的。其实今天我们要谈到的缺乏呢，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啊，所以我刚刚也强调了，人活着不是生存，不是只是有东西吃，那是动物的需要啊，不是单单有东西吃就。其实人生存，我们在精神上，在人际的关系上是蛮需要的，啊，蛮需要的。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发现这些方面，蛮多的人是一个贫穷的人，蛮多人是贫穷人。首先我们来看，讲到智慧。讲的智慧，那一讲到智慧，人家说哈，你还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哪里会缺乏智慧哈？慢一点啊，是我们今天的知识的的确确，你很容易知道啊。现在听说这个连那个小孩子5岁的人，妈妈在问，哎，我要找什么东西？这个5岁的小孩子就说，妈妈，你去 Google 一下就找到了啊。所以 Google 上给你的是知识，是 raw material。啊，就说没有被消化的那些知识呢，是 raw material， 啊，我们需不需要 raw material 来增加我们的智慧呢 ？Yes， 但是这个 raw material 不能够代表你的判断，不能代表你的对事情的认识，啊，所以的的确确，我们知识层面我们增加了很多，啊，几乎你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在 Google 上大概5分钟之后，你可以开始写一篇小短短的 report。但是知识的泛滥也给我们一个坏处，就是你不知道哪些知识是真的，哪些知识是假的。做个牧师，我常常到 Google 上去查资料，那我就面临这个问题。有的资料一看，哎，题目都很好看，因为我带查经了，或者是讲到了需要查资料，结果发现你再往下一看，完全不对。所以知识是个 raw material， 你要经过去你的思想判断啊，所以才懂得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应用，那一部分就是智慧。只有神才能赐给我们智慧，因为当你去判断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标准啊，就好像喜欢去钓鱼的人都知道，这个要带一把尺，对不对？有的鱼太小，你不可以拿回来的啊，对不对？不可以拿回来的啊，所以你要有那把尺嘛。 那这指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智慧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的人真的很缺乏，所以你可以听到很奇奇怪怪的论调，当然这是个自由的社会， you got to listen 啊，但是你不一定要 去 take in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人际的关系啊，人际的关系。我每次想到这里，我真的很感谢神，我活在七八十年以前出生的啊。Good old days 的时候，人跟人的接触真的多很多啊。我就记得我自己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跟邻居小孩子啊，大家的来往就很多啊。今天真的很少啊。住在我们这边有几个这小朋友常常因为在家里闷得很惨，就到外面来玩。我很喜欢听他们叽叽喳喳吵来吵去的声音啊，就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有 interaction。有 interaction， 所以我也很盼望你把视频打开，我也希望有 interaction。 因为今天的社会我们大家都变成低头族，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right， 低头族、我跟师母，我们到厦门的时候在师母、跟他的妹妹和他妹妹一家、常常在一起吃饭，人很多、有趣的是大家坐下来以后点完菜以后没有声音了，一个人都这样一个人，然后要发个短信说，哎，要吃饭了，大家都坐在同样的桌子上，要用短信说我们要吃饭了。所以科技的进步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人的问题并没有减少。你知道忧郁症强迫症是现在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听过的，现在变成非常的 common。我们在十几年以前，我们在英国校园工作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有一年到那里，当地的负责的弟兄就跟我们讲，哎，你能不能讲一点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忧郁症的小孩子。我说哈，我在 talk about、其实都是到英国去念 master， 有的还去念 under 的、对我讲是小孩子了、我说怎么会这样。说 你知道现在忧郁症是非常普遍的，强迫症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因为没有健康的人际的关系。据统计，这是中国的统计，我不知道多少年以前的，每年大约有200万个人自杀未遂，有28万的人自杀成功。换句话说，两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未遂。对不起，两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然后八个人自杀未遂。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在这二十一世纪的现况啊，我们缺乏人际的关系啊，彼此的关心啊，彼此的支持。根本原因就家庭的破裂。大概二十一世纪是有史以来大概家庭最脆弱的一个世纪。离婚率已经高的已经 meaningless， 原因后来才发现、以前停在 50%、那后来我才发现现在人干脆不结婚，所以没有离婚。所以家庭，神所立的家庭这个制度被解裂被破坏、所以人际的关系就受到很大的伤害。的确我们很了得、在这个财富上物质上甚至于这个知识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多、可是我们的生活的品质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们人缺乏了在精神上、这方面的、这个建设、就在这方面 就变得非常的匮乏。因为社会的变迁比以前变迁的更快、我还记得在 Rochester 工作的时候、在 Kodak 那个公司有人是三代都在 Kodak 公司工作的。现在你去看看公司能够活过50年的已经 了不得了。以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HP 是蛮了不得的公司， 曾几何时现在分裂了，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搬到 Texas 去了，变化太快，变化太快，关系变得非常的生疏。你想想公司的变化这么多，在工作场合里面的 interaction 也是非常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疏远的，所以人的精神心理上都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于今天我们才发现 COVID-19 影响小孩子的心理，因为他小孩子他不能去跟小孩在一起，就已经长期的隔离，对小孩子心理也受伤受影响。所以你说这个时代的人富足吗？是不是 穷乏的人、是不是穷乏的人？那这些只有神可以来补助我们。他说呢，要让被掳的人得释放。讲到这里，我们更觉得奇怪，我们没有被抓，也没有，这怎么说我们是被掳的人呢？其实圣经里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他说凡是犯罪的人就是神的奴仆，对不起，就是罪的奴仆啊。因为罪就好像一个暴君啊，会把我们俘虏去。为什么叫俘虏呢？俘虏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不能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非做不可。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自由只是说我什么要爱干嘛就干嘛，这叫自由，其实只是一半。真正的自由是我不想干什么我就可以不做什么，那才是真的自由。可是犯罪的没有办法，你不做也不行。这些成为罪的这个奴仆其实比比皆是。不单单是要杀人放火，你说那才是犯罪。其实我们的骄傲、贪心、谎言、妒忌、纷争、恼恨，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只要你被他，你掉在这个中间，你不能自拔的时候，你就是被他俘虏，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不单单在这些，有些看来 seemingly OK 的一些习惯，只要你不能够停止的话，实际上你都是俘虏，都是被掳的。比如说电动玩具 game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电动的玩这个 game 不单单是小孩子的这个牢笼，听说也不少大人的牢笼。你去检视很简单，我说我今天就不玩了，看你能不能不玩，假如你不能，你就是被掳。那更糟糕的，现在我这个 Google 大概是这个罪犯之一哈，只要你常常打开电脑，你要摄取东西的时候，乌七八糟的东西这个都会跑进来的。今天的色情是变成掳掠很多人的地方，很多的教会里面常常牧师会站出来提醒大家的，而且 surprising 不单单是弟兄，甚至于姐妹也是一样，还有赌博。以前我不大相信，只是听闻我后来在国内有一个我们常去北京的一个姐妹，她有次打电话来跟我讲，她说你可不可以来一趟跟我哥哥谈一下。她哥哥是在山东的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就是掉在赌博的控制之下，已经卖掉两栋房子去还这个赌债，不能停止，不能停止，这就是被掳的，就是被掳的。其实这些人都怪可怜的，同样的，这个姐妹们大概容易讲阿们哈，看连续剧。你能不能跳一集不看不会坐立不安有人在那笑。假如你发现你不能脱离的话，你就是被掳嘛，很简单嘛，对不对或者对金钱的这渴慕这个大概很多人都有份这些都是就是一些习惯上，甚至于有些情绪上不能控制，不能够放开的，都是掳掠我们的， 我们都成为这些事情的俘虏，比如说苦读。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苦读这件事情应该更多谈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包括基督徒在内掉在苦读的范围里面。苦读的根源就是我们受了一些委屈，受了一些欺压里面就愤愤不平然后呢就不能够饶恕，即使对方道歉也不能饶恕，而且不能从苦读中间得到释放，所以一直有种怨恨的情绪在里面。这也是只要你不能出来你就是他的俘虏。忧郁可能因为工作的紧张或者的压力，焦虑忧愁累积起来，沮丧到一个程度成为一个精神的一个病状。其实忧郁症真的很多，现在因为很多事情让我们纠结不能够释放作为基督徒的很可惜的更不懂得把这些交给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些讲起来都是捆绑我们的都是捆绑我们的。那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四章里面有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就不细讲。这个妇人就是一直犯罪，犯罪了以后就他自己把自己关起来因为他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同居的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他显然在这个上面他自己也知道不对而且觉得被isolate，被人家看不起所以他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提醒他那这个人为什么很可怜呢？因为他别人都可以傍晚的时候去到井旁边打水，他要挑个中午最热的时候，没有人去井旁打水的时候他去打水主耶稣一看就知道他受了他犯罪的捆绑非常的可怜。所以凡是生活中有什么事情你重复的会去做，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不去做，你就是被捆绑的所以不一定要被警察抓去，我们可以被很多的东西抓住第三个，他说要让瞎眼的看见。那我们更会说了，我两个眼睛明明好好的，这个怎么说我是瞎眼的其实瞎眼就换句话说，你有中国人有讲的，有点骂人的，有眼无珠就是你虽然 physically 你没有瞎眼，但你对事情看不清楚你看不懂这就是实际上圣经上讲瞎眼常常是指这方面的。好，圣经上基本上讲是我们里面的眼睛瞎了换句话说呢，我们里面对事情看不大清楚，不懂得方向也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走更不用说将来要怎么办这种人呢其实蛮多的其实蛮多的当一个人对前途或对周遭将来都没有 idea 的时候呢他就被三个盲字呢充满了他的生活。哪三个盲字呢？一个是忙碌的忙 ,busy, 忙碌的忙。一个是瞎眼那个忙，所以换句话说他因为看不清楚，所以他就盲目的做很多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瞎子或者我们把眼睛蒙起来叫你走路你就 随便乱跑的第二个是盲目的盲，第三个是茫然的茫，就被这三个盲字呢围绕着我们的生活开头就是靠盲，因为盲是一个很好的 disguise 因为一忙碌之后你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而且蛮好听的我不知道你们在公司里面一说你不忙，大家你完蛋了，大概下个这个名单上会有你的份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要 busy， 你越忙表示你越重要所以很容易的就把忙碌来代替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年头的人 忙着学习，忙着挣钱，忙着玩，连玩都很忙的，把它安排的满满的。以前我做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有一个 after vacation 的 vacation， 因为你在 vacation 中就玩得太累了，所以回来还要再 vacation 一下啊。所以呢，一忙碌之后，基本上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好好思想。你知道，这个年代的人最缺乏的就是能够安静，最缺乏的就是懂得什么叫做安静。哎，你们有没有试过安静祷告？我不要说长了，两分钟，有没有试过？连两分钟都没试过啊！你会突然间发现，哇，你的思想很活泼的，你平常记不起来的东西，在那个两分钟里面，通通跳出来了。从来没有好好祷过的，还是你们真的很好，一安静下来就可以在安静在神面前的。人真的很不懂得怎么叫在神面前安静。真的，这年头的人缺乏到神面前安静，因为没有时间去好好安静呢，所以呢就整天就忙，你知道。更可笑的，或者应该讲更可悲的，许多人整天忙忙忙忙到一个程度，糊里糊涂死掉了。你们听过这个叫猝死，有没有听过？在日本是很多的，四十几岁甚至于三十几岁就突然间死亡了。有人说是叫做过劳死，就是因为他忙到一个程度，连他自己需要什么、需要休息什么都不知道的。你知道神很聪明哦，七日中间第最后一天是安息日，叫我们要休息，要休息，要安静下来。忙的坏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优先次序完全没有 management。因为你忙嘛，你已经来不及想下一个我应该在忙什么。所以以至于呢，把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根本没有机会和时间去好好思想。因为如此的忙，以至于你没有好对事情没有好的判断，没有好的 insight， 没有从神那里来给你的智慧，你就会变成盲目。Whatever comes to your mind， 所以这个时代人最会顺从时尚。凭良心讲，有的时尚的衣服，pardon me， 我这个没有审美观的人看起来实在是不顺眼，就追随时尚。我还记得我中学有一个老师，这个那时候正好 way back then 正好 Audrey Hepburn 是很红的一个明星，你们还记得罗马假期那个老电影吗？他不是 Audrey Hepburn 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发型吗？我们那位女老师呢，也去剪了那个发型。Audrey Hepburn 你知道是很瘦的嘛，对不对？脸瘦瘦的哈，她是个铜盆脸，你就想象到这铜盆脸理一个 Audrey Hepburn 的头发是怎么样子啊？人很容易 follow 时尚，盲目的跟从潮流。更糟糕的，我们盲目的攀比。就是第二个，就是盲目。之后呢，我们整个人生就是茫茫然，根本不知道要干嘛。那这今天我要提醒自己，也提醒大家的，我们人生只活一次 ，You have only one chance。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 ？You only live once。No second chance。 这个严重不严重啊？严重啊。假如神给我们这一生我们随随便过去了，到时候后悔都没有用，后悔都没有。所以真的在百忙当中真的要懂得安静下来，来思想我们这一生到底干嘛。我这一生 到目前为止活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我们还懂得有机会思考的时候，要把这些重要的问题好好的想一想。因为主耶稣来，他就会赐下他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会失控，变成忙碌到一个程度，变成盲目的跟随，从盲目的跟随变成茫茫然，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做。我们是瞎眼的吗？ Maybe。 最后他提到一件，他说要让受压制的人的自由，受压制的人的自由。我讲的这个大概会点头的人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活在一个 不 perfect 的社会里面，你可能碰到一个很不讲理的老板，或者碰到一个很凶狠的邻居，或者 whatever， 真的会遇见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被欺负被压制，其实神是很讨厌的压制的，他喜欢慈爱公平公义，他是所以在 弥迦书六章八节里告诉我说，世人啊，耶和华所指示你的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叫你行公义，好怜悯，存 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这里面讲究公义，讲求怜悯，讲求谦卑，要跟神同行，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活在这个不 perfect 世界里面，我们的压制可以从三方面来，可以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刚讲来的。其实活在这世界上，我们碰到，我刚刚提到碰到很糟糕的人，碰到这个黑社会的人，甚至于政府都会的那圣经上很多这种例子，我就不提了。但是感谢神神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会为受委屈的人伸冤，诗篇里好多好多次。所以我们人呢，常常觉得受委屈要自己去打抱不平哇，你去发泄一下，is understandable 但是要记得圣经上的话，他是为受屈者伸冤的神。保罗更在罗马书十二章提醒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是保罗讲的，他引了旧约，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管不管冤屈的事情，神管不管没人点头神管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把神看小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子也是很可爱的，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不祷告，因为大家都要去祷告要礼物，所以神一定很忙来不及听的神管的，他是为冤屈者伸冤的所以呢，从世上来的这些冤屈，我们可以向神诉求，他是我们的伸冤者，伸冤在神，他必报应。另外呢，我们另外一个受压制的是从邪灵来的，那今天我就跳过不只告诉你有这样子的因为有被邪灵压迫的今天不谈这个。但是呢，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说，天父的儿子叫谁可以得自由，他就必得真的自由。所以即使被邪灵压制的神也可以让他得自由。最后要讲一个谁都逃不过的，我们被死亡压制被死亡压制，这个压制是谁也逃不过，每个人都有的。圣经告诉我们呢，按着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换句话说，死亡是我们逃不开的逃不开的那 这个死亡的压制在我们身上，我们完完全全没有办法避免的，完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除去死亡的这个压制。后面我会提到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已经败坏了死的掌权的死、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能够得释放、能够得释放、死亡有个很让我们很、要警醒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不管你收集了多少的东西，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了。这有个财主，主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他囤积了很多，他以为灵魂啊，你放心吧，你好好的安息，这个吃喝玩乐你没有够你用的哈。主耶稣说，你愚蠢的人啊，今晚就把你灵魂叫来，你这些东西留给谁呢？所以死亡是一个很是个very ironic 是一个 很讽刺的一个提醒，就是换句话说，当前面忙忙忙忙到你一辈子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死亡给我们一个提醒，你这些忙了半天的东西，实际上你什么都保持不住的，什么都保持不住的。好，在这里用了四方面或者四种人或者人的四方面的需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难道真的就是这样的悲观吗、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话，的的确确我们就是这样悲观，没有出路。感谢神、他来到世上、让我们能够、面对这四个方面，至少他都给我们的解答。首先他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他因为他因为我们的缘故，他把自己让自己成为贫穷，叫一切相信他的人能够真正得到富足。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而且降生在卑微的马槽的里面，他要来把这个好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就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成为富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神给我们的不单单物质上的，他答应我们你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担忧，他会为我们预备的。不但如此，他神的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又住在他里面，凡是他所拥有的，他的丰盛就要成为我们的富足。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新的生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其实翻成满足可能更好，是一个让我们满足的生命。当一个满足的生命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在智慧上、人际的关系上都不会缺乏，都不会缺乏。所要的就是一个有邻里贫穷，要有虚心的心来接受，接受承认自己是贫穷的，需要他来来帮助我们，这就是福音。今天很早上很高兴，主日学里面也提到，我们教会的责任就是要传福音。今天这篇道，我知道我们中间大部分是基督徒，但是我也盼望，如果你听进去了，你可以将我们的福音告诉你周遭的朋友，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同时他来是要来被掳的要得释放，被掳的要得释放。 因为只有神他来到世上完成了我们的救赎，才可以把罪的这个根从根去掉，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再受罪的控制，不再受罪的控制，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而且把我们释放出来了。他不但能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他也把我们从很多因着罪而来的很多的恐惧也拯救出来了。我们人真的常常因着罪的关系常常有许多的恐惧，所以他会让我们得自由。他不单单赦免我们的罪，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曾经犯过罪，我们的良心还一直不断的被控告来责备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连这个也 cover。 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也已经被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耶，你可以请妈妈吃饭咯，下课咯。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来拯救我们，不但那罪的根被去掉了，我们不再受着罪的辖制，因为他已经父亲了，而且呢他而且呢 他也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一些罪疚感统统可以除掉。更重要的我一直要提醒的，神给我们的福音不单单是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得到他的帮助，更重要的，神的福音可一直维持下去的。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可能偶尔还是会犯罪的，但是他已经赐下圣灵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倚靠圣灵体贴圣灵，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得胜所以他的拯救是完全的而且是持续不断，我们都可以来享用的所以这福音是让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那因为神是光，他来到我们的中间，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真正除掉我们的瞎眼这个毛病因为他来，我们有他的光照，我们事情可以看得更明白更知道将来需要做什么。我们人常常在不认识神之前犯过很多的错掉在那里面，甚至自己还不知道但是当神的光进入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的这个奇异恩典这首诗的作者 John Newton， 我想都知道他的故事。他以前是个贩卖黑奴的一个罪犯，但是后来福音传到他的耳中，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不单单不再贩卖奴隶，而且他要主张废除奴隶制度最后他成为一个牧师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奇异恩典他里面有一句，他说呢，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他是瞎眼被神打开眼睛，看见他的这一生怎么样可以被神来用最后那死亡给我们的压制，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呢？神的智慧真的远超过我们的智慧。许多不信的人一听到主耶稣基督居然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他是我们的救主很多人都觉得这怎么这么笨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懦弱没有能力的一个表现，不是吗？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罪的根本要除掉，是一定要用以命来代替命，要流血的所以我们人没有神的眼光看不见，觉得这个懦弱没有用的不没有能力起来抗拒的这个救恩， 有什么用？但是只有经过他死了以后，就是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从罪的辖制中间救出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特要借着死，就是他钉十字架，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只有这样才能够败坏掌死权的，要解释放那一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神的救法。人以为愚拙的，人以为没有能力的，人以为觉得不能够表现神的大能的，岂不知这是神的智慧。而且你看见主耶稣钉死之后三日复活以后的改变，整个把整个世界 turn upside down， 这个这个死亡的权势完完全全的被打败了。其实最好的见证就是这些门徒们，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逃得一个都不剩大概只有一个一个人还留在那里
约翰
这谢谢只有约翰留在那里其他都跑光了但是后来要为主寻道的有多少个？12个都为主寻道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真的把死亡整个 turn upside down， 人相信他的人就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去掉了。他们也知道这个生命只能活一次，生命就是这个生命，但是有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福音。因为人怕死就是觉得我死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感谢神，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永远跟神在一起，何等的盼望，何等的福音。当耶稣在那里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耳中的时候，实际上主耶稣就向他们宣告了福音要把福音给贫穷人，瞎眼看见这个 被压制的那个的自由，被掳的的释放这就是他要来做的事情，他就是神预表的这个弥赛亚。这个福音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音，它是为我们预备的。假如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信你愿意接受这份礼物吗？如果你已经信了，今天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还能够继续不断的享受这份礼物的好处吗？你会有焦虑吗？你会有惧怕吗？你会有不安吗？你会有忙碌的自己不知道干嘛的吗？假如还有的话，可能你还没有自取到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好处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的话是可信的。千万不要像在这我们刚刚你们刚刚念的经文的最后那两节好像一半那样他说呢，众人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个当事人讲的话实际上是 不想相信耶稣，明明听的福音是很好的，是神的恩言，但是就是不愿意相信所以盼望我们不要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今天就求神来借着一首诗歌来回应就是一件礼物这件礼物是为我们预备的也盼望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去分享去分享这个礼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耶稣在一个会堂里面所宣讲的信息今天也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主啊，你在那个时候所宣讲的福音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21世纪的人所需要的福音愿主你来帮助我们 这样子福音能够传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更恳求你的福音展示出你福音的大能，在这些人的心中能够来动工，让他们能够归向你，也帮助我们已经相信你的人常常在回想你在福音中间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在每天生活的中间愿意来执行。愿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谢谢王弟兄来带我们唱一件礼物。